那么他说经里面讲圣意无自性，这个就是圆成实了啊。圣意无自性就是什么呢？其实呢，这个轻辩论是说，其实呢，这个就是在破圣意有。你既然讲圣意无自性，就是圣意空啊，那这个就是在破圣意有。你不能说圣意是有，在圣意里面，在第一意里面，毕竟空啊。所以从这个道理，在圣意里面怎么样？若色自性，若色生啊，色本身啊，还有呢？由色法和合升起的一切法空，这个叫做圆成实。哎，这跟唯识宗解释的不一样了吧。唯识宗说所谓的圆成实是什么？能取所取二取一体空，叫做圆成实。那么二取一体空了之后，就能够显现出诸法的这个法性出来，这个法性是一个空性，这个呢，这个空性是圆成实，这个空性是有的，依法具有这个空性，这个是唯识宗的说法啊。那么，所以呢，虽然说圣意无自性，但是呢，圣意无自性这个圆成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意有，这个是唯识宗说的。轻辩论是在这里呢，他说你错了，圣意无自性。正是破圣意有，你唯识宗说圆成实是圣意有，这是不对的。在这里圆成实要怎么解释？若色啊，若色生空，也就是若色自性，若色所合的升起的一切法空，这个叫做圆成实啊。这是轻辩对圆成实自性的解释，也对圣意无自性的解释跟唯识宗的不同。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依他起的自性啊。又经说依他起性由无自生，名生无自性。经说依他起性由无自生，名生无自性者，也就是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此中无自生与于经所说无自性生无自体生之意相同，以及圣意无生之理。这个解释密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依他起性由无自生，名生无自性。我们刚才讲三性三无性啊，这个依他起，这个依他起的这个部分的无性是什么呢？就是生无自性。那么唯识宗说生无自性是说，这个依他起的诸法不是由他自己的自性生起来的，他的升起是无自性的。为什么说他升起无自性？因为他是从他种子生的啊，不是自己生的。这个他依他起啊，这个他依哪里呢？依别的来的，依别的是指什么呢？藏识里面的种子，以藏识，以阿赖耶识升起的，不是依法自己升起，所以叫做生无自性。这个是唯识宗的一个说法啊，依他起性由无自生，他不是自己升起的，不是依法从他自己的自性升起，而是由这一个藏识种子升起的。那么藏识从藏识种子升起，这个叫他生，依他起依他升起。所以他的这个生无自性呢，是说我无生，依他起生无自性叫做我无生，不是从我自己生起的，叫我无生。这个是唯识宗所谓的依他起的这一个生无自性。但是呢，轻辩论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个无自生应该是什么呢？与于经所说的无自性生无自体生意义相同的。好，他把依他起的这个无生无自性解释成无自性生无自体生，这个呢又是一样要在生义地里面才能说啊，无自性生无自体生跟这个意义是相同的，所以叫做圣义无生。在生义地上是无自性生，没有一法的自性生起，没有一法从自性升起的， 也就是表示没有依法生气，没有依我们凡夫所谓的任何的法生气。凡夫所谓的生都是有自性的，有自相的，有自体的，这种生在生意里面没有，完全没有，所以说无生。既然无生就无灭。下面也是解释依他起的，我们再来看。他说又说，若依他起是真实，即圣意有，则应如所现而住，经说如幻则不应理，故说依他起实是自性空，乃是经之正义。清辩论师就进一步去破唯识。他说如果像你唯识中所说的，所以依他起呢是圣意有啊，唯识中说依他起是圣意有，为什么呢？依他起的一切法是圣意智所知所见的，叫圣意有啊。那么它是真实有，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他说则应如所现而住。那么依法生起来，就应该要如他所生起来的那个样子，都不能变，也不能坏，也不能灭，要如那个样子住。这个住呢，就不能够啊，不能灭了啊，要如他所现而住。但是经典里面，所有的般若经里面都说什么呢？啊，缘起诸法是如幻如化，是不是？所以他说经说如幻啊。那么在解释密经里面必然也说如幻，他就说则不应理，那就不合道理了，说缘起如幻就不合道理了啊。所以呢依他起实是自性空，乃是经之正义。依他起呢，这个实，各位注意这个实啊，这个尤其在这个自序诗啊，他一定要简别这个世俗地跟圣意地的，所以这个实呢，就是它在圣意上，在真实面上，在实际上呢，它是自性空，这个才是经典里面它的啊正确的义理。好，到这里为止啊，是清辩论师对于三性三无性的一个解说。下面一句结论，他说总之此论是解释解生密经三自性之意与瑜伽行诸师所解释的完全不同。同样解生密经里面的话，同是那几个字，那么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梵文本身文字上的解释是有它的弹性的，跟我们中文一样啊，有些文字上的解释确实是可以有它的弹性，不同的解释的啊。好，到这里就是这个清辩解释三自性啊的这个部分。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清辩论师呢破唯识中的这个唯识无尽。那么下面几段呢，他分别从这一个破他的梦欲啊，还有破他的这个即为啊，还有呢破这个不是破即为了啊，反对啊，反对他们说即为是啊这个无实有的。这个要晓得唯识宗啊，唯识宗他也是这个破即为的，他是从六方分破即为啊，中观应成龙树呢啊，他是从十方分。所谓六方分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上下左右前后啊。他说这个极微，你说它已经是最微小，极微就是最微小的啊，任何色法的啊，到这个最微小的这个点啊，那么这个点是实有的，这个色法的这个微，这微细点是实有的。那么从这个微细点，它能够合合升起一切法，那么这个合合升起的法都是合合相啊，合合相就非实有啊。但是呢即为是实有的，这个是谁讲的？这个是说一切有部啊这个他们所执着的啊，执着的这个即为跟这个刹那小圣呢，他们说的这个即为刹那是实有的。那么在唯识中呢，他也破，他用六方分破，前就是上下左右前后这个六方分啊。他说你说的他 他这个即为，如果是色法，既然是色法，一定占空间，对不对？有体积，有体积占空间的话，它必然有什么？有它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吧，对不对？再小还是有，所以呢，它就是以六方分破它。他说，如果有它的上下左右前后方的话，那表示什么？还可以再分，那就不是最小的东西。所以你说它是最小的是实有，那是不对的啊，没有这种东西。那如果你硬说有这种东西的话，那这种东西呢，就超过色法的范围，因为所谓的色法是物质。那么物质再小再小，它都有什么？有它的这个体积能够占空间。既然有体积有空间，它就有方，有上下左右前后方，有方就可以再分啊。这个是唯识中的破法。那么这个中观呢，以十方分来破呢，就是以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上下哎。这个东西南北，还有这个叫四，这个四方四隅啊，就八个，还有个上下，对不对啊？哎，这个就叫做十方分啊，比较维系一点啊。那么都破，轻辩论是这个地方呢啊，他说他就要成立啊，即为是有的啊，所以他要破这个唯是无尽，唯识中说无外境啊，也是透过破即为来成立，也是他其中一个。从梦境做比喻来成立唯识啊，只有识而没有外境。那么再从这个破这个即为啊，也来成立这个没有外境，这个也是他成立的一个啊理由之一。还有呢，从这个第二月做比喻啊，说一切外境呢有如第二月啊，也就是说眼睛有毛病的人呢可以看到两个月亮、三个月亮啊，那么其实只有一个月亮。对不对？你所看到的第二、第三、第四、五月呢，那都是什么幻象啊？那凡夫所见的外境就是如第二月，这个也是唯识中啊成立外境非实有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轻辩论师呢一一要来啊这个反驳他啊，要破除。然后呢，破除了唯识中的这一些说法之后呢，他就要建立有外境。也就是在世俗在名言上呢，要承认这一切法啊是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啊，这些外境都是有它的啊自相、自体、自性的。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他破这个梦欲。他说复次瑜伽行事，哎，好像时间剩的不多了啊，恐怕这一点要破完了也破不完。我们干脆先休息一下好了啊，那么等一下再继续。好，各位，我们现在呢就继续啊，我们现在来看看轻辩论师如何破唯识中的这个唯识无尽里面呢所举的这个梦喻。我们知道唯识中他成立这个没有外境啊，那么这个梦的这个比喻呢是很重要，在唯识中来讲哈，他说我们这个凡夫所见的这个世间的种种啊，这些宇宙万象呢啊，那我们都把它执着像真实一样，其实呢不是的啊，它就如同我们的梦境里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在梦境里面呢也是有河山大地，也是有一切有情，是不是啊？在我们的梦里面，我们都还看得到。有人有物，有时候还有畜生，那么也有山有水啊，有种种的这种啊世间的种种的，我们啊醒境里面看得到的，在梦境里面也都有啊。那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觉得在那个当下，我们自己也是觉得是真的嘛，在梦里面我们是觉得真的。可是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呢？都是梦啊，那不是真的，是假的。那唯识中以这一个比喻呢？告诉你说，你凡夫所见的真实的这个外在的这一切外境，其实就是跟梦境一样，都是假有的。它只是从这一个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升起的一种幻象，这依他起啊，透过我们的无明执着以后呢，产生的这种幻象，我们只以为真实有。所以这个梦欲是这个 成立这个唯识无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欲。当然呢，既然有欲，必然有宗有因，是不是？成立这个无外境的宗，然后提出他的理由，然后再以这一个梦境啊这个比喻来证明他。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什么呢？这个神上有蛇啊，见神为蛇啊。那么其实没有蛇，可是当你看到那个墙角边盘着这个粗的很粗的麻绳，那么因为光线不足的关系，乍看之下以为是一条蛇盘在那里。那么你看到你认为是蛇的那个当下，你心会一惊，对不对？脑子里面出现的是什么？是蛇。然后心里面认为什么？是蛇，对不对？等到你仔细再一看，哦，是绳子，蛇就没有了，对不对？好，他也说啊，凡夫所见的世间呢，就如同你错把绳子当成蛇，其实蛇根本没有啊。这是唯识啊，它成立没有外境的啊，很重要的啊两个比喻。那么现在呢，轻辩论是要破这个唯识中的这个梦喻，我们来看他怎么碰怎么破。他说：复次，瑜伽行师依其所立唯识中义解说依他起，乃在破外境时有成立唯有是起之理，并举梦喻而证成之。轻辩论师则为初喻不成之过破之。他说，意是所取法处所设色，梦中亦有，故离外境，全无内事。唯识中成立啊，唯识无尽，举梦喻来证明，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么轻辩论师呢，他现在举出一个过失，他说你成立的这个宗有一个过失，所以不能成立啊，所立不及成，不能成立。为什么呢？他说初喻不成，你举的这个梦喻不能成立。那你举的这个梦的比喻不能成立的话，你要成立的这一个外境非有的这个宗，你就不能成立了。所以他说叫做初喻不成有这个过失。为什么初喻不成呢？他的理由是说，意识所取法处所设色，梦中亦有，所以离开外境全无内事。那么为了帮助各位能够了解，那么这个轻辩论师破唯识的这个梦喻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就今天给的这个讲义我们请大家拿出来。在这个讲义里面呢，我们试着把这一个唯识中所成立的这一个宗把它回复过来然后从这个宗这个量，我们这里是说唯识所成立的这个外境的宗其实应该是成立的量这个量是我们试着把它建立起来，然后来看看进一步呢，我们再来说明为什么轻辩论是说他所举的这个梦做比喻是不能成立的。好，第一项呢，就是以唯识这个破外境来成立的量，他要成立这个外境非实有那么所以他这个举出的宗就是叫外境非有，他说没有外境。那么理由是什么呢？唯内是现，因为他都是阿赖耶识所升起的，叫内识内识所现行的。那么喻呢，他说内识所现外色是片即执性，全无所有，犹如梦。内识所现起来，从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现行起来的相似于外境的这个外色呢，它其实都是什么？片即所执性。那么片即所执性呢，它是什么？相无自性完全没有，里面空无一法，全无所有。这种无所有的状况是像什么呢？犹如梦，就如同梦境一样。这个是唯识中成立这个外境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量式。那么在轻辩论师的立场呢，他说这个书本上书本上的这一句，他说意识索取法处所设色，梦中亦有， 这个唯是所谓的遍计所知性啊，那么他所现起的一切外色，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法出色，是不是？是不是法出色？因为遍计所知性的这个能遍计是什么？是意识。那么意识所取的境在哪里啊？根据十二处来讲，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外六处呢，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佛说这个意啊，意就是意，这个意根呢啊，意根所取的境是法处里面的法，对不对？那么意识所取的色法在哪里？在法处里面，所以叫法处所摄色。比如说做梦，那么梦中的一切境啊，假设你梦到什么呢？啊，梦到去台中街上逛街啊，那个街道马路，这个是不是色境？是色境。那么这个色境从哪里来？从你的那个做梦那个潜意识里面起来的像吧，形象，对不对？从你的那个意识啊，现起那个形象，那个意识去分别它，是不是真的？你人在那个街上呢？当然不是，纯粹是你那个能骗进的那个意识取你这个日有所思啊，我们这个平常日常生活里面所接触的经验里面啊，这个熏习进去的这个。在潜意识里面的种种的啊，这个形象的影影子啊，那个种子，然后呢，那么意识怎么样呢？意识去取那个法处里面的那一些形象，那一些啊，那一些法处里面的那些法，如果是色法的话，叫法处色，然后呢，起来分别哦，就变成你的梦境了。所以梦中有意识取法处色吧。其实整个遍计值都是啊，都是这一个能遍计的意识取法处里面的所有的法起来，都是这个情况。那么在唯识宗的立场，他说法处里面的法也是障是种子起来的，那个不是外色，不是外境。哎，可是在清辩论师的立场，他当然不这么说。哦，他一切法不是依障识生起的，对不对啊？所以他还是依什么？依一般的共说，以佛所说的法，一般其他宗派的一个共说。好，意识醒境，你睡你醒的时候，意识可以取法处色，这法处色是不是外色？是外色。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一个是内六处，一个是外六处，法处里面的一切法都不是本来我们心里面所有的，心所对的对境就是法处，所以法处里面的法还是外，不是内。那么法处色呢？还是外色。那么你醒的时候，意识可以取法处色，那个是外色，成不成立？成立。如果你说不成立，不行，那佛所说的，你怎么可以说不成立？二合合生事，对不对？啊，这个根净和合升起事来，六这个内六处取外六处净啊，然后升起六事，这是佛说的。所以意识取法处色，那是外色。你醒的时候，你可以闭着眼睛想，昨天我到学校的时候看到什么人，脑子里面有没有这个昨天的那个学校？那个人的样子，有意识取法处色，那个是一种维系色，这个是什么？外色外处。好，这个你唯识不能反对，这是佛说的。既然意识所取的法处色，你说那个是外色，那是可以成立的话，那梦中里面也是一样，梦中亦有一样啊，那个法处色也是外色。那所以呢，故离外境全无内事， 所以你事要升起，如果没有他的所缘境的话，事是升不起来的。这是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法处色是细色，是意识所取的细色，这种细色尚且你都不能说它没有，更何况是前五根前五识所取的这些出色，你怎么能否定它呢？法处里面的细色尚且你都要成立它是外色，这不能说它没有。那前五根识所取的这些出色，你一样，你更不能说它没有。因此你唯识中取啊，取这一个梦作喻呢，他说这个是出喻不成，你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一个外境非有，这个叫做什么呢？所立不及成啊，这个你所立的这个宗不能成就。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轻辩论师他所要成立的啊，这个确实有外境的这样的一个量的话，我们来看看下面。他说宗是什么呢？外境有啊，因呢是所缘缘故。我们刚才讲啊，这个意识所取法处色啊，那么表示什么呢？他要有所缘，他取这个对境，然后他才能升起。所以呢他说这个外境本身它就是什么？是根是升起的所缘啊。那么既然佛说这一个一切法的升起呢，这个缘起诸法有四缘，对不对？因缘、真上缘、等无间缘，还有一个所缘缘啊。那么二合合生事，三合合生处，这根境合合升起诸事啊，六事。这根境合合的时候呢，境本身就是所缘，这在四缘里面称为所缘缘。作为所缘的缘，这一种缘，那这是佛说的，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不能否定这个所缘的存在。好，既然有所缘缘的话，那表示这个外境一定能够成立，所以它的因呢，就是所缘缘故，因为外境就是根是升起的所缘缘。啊，比喻呢，他说以眼色二合合生眼识。你眼根取这个色法升起眼识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成立有一个外境的这个色法为你的眼根所取，成为所缘缘，眼识才升得起来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同品喻。后面呢？若无眼色，眼识不生。如果没有眼根取色法，这个眼色就是眼根取色法啊。那么眼识就升不起来，这个叫一品喻。轻辩论是这个地方呢，甚至于等于呢，还举出唯识宗在这个地方成立这个没有外境的这个宗呢，你根本举不出一品喻来，你只有同品喻，犹如梦这个同品喻啊。所以这里呢，是他破这个唯识宗的这一个梦喻的一个理由啊。他说所以呢，故离外境全无内事。从上面的这个说明希望各位了解的一点就是说啊，那么在因明上呢，各宗的对辩啊，他们成立起他们自己的所要成立的这一个宗因喻，然后呢你要敌宗，也就是对方如果要破他的话，那么也要力量成立宗因喻来破除对方的所立的这一个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哈、发现什么呢？发现各宗是站在各宗自宗的宗见上来说，对不对？轻辩论师不会跑去唯识宗的宗见的立场来跟着你唯识宗对辩，那我不是跟你立场一样了吗？那我还要辩你什么，对不对？所以他一定站在自宗的立场。那么唯识呢，唯识也会站在唯识的立场来说他。所以呢，也许我们初学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哪一宗说的都有道理，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宗见上说有一套很完整的道理，换到这一宗来他又说出另外一套也很有道理，那么各宗说各宗的，是不是？其实事实上音名上确实也是如此，如果你不站在自己的宗来说话的话，你不站在自宗的见地上来说话的话，那你就失宗了，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失去了自己的宗见，叫失宗了。那你如何让别人放弃他的看法来信你的呢？这个宗派之间的这一种争论呢，都是认为你所立的理论有瑕疵，不能够圆满的解释佛所说的法，所以你要放弃你的说法，要像我这样说才对。宗派之间的争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一定会站在自己解释佛法的这个角度这个立场来说话，所以不是各说各话，是想办法要把佛法解释的尽可能的圆满，是这个角度才会有这种争论。好，这里呢我们谈到的是轻辩论师破唯识的梦喻，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轻辩论师在世俗上他要成立即唯是有的那么依此来成立在世俗名言上这个外境是有的。书上说，他说此论师不但许外境有，且许诸无方分即为和合而成色声等识，其中一一即为都与根识作所缘缘，都是根识声音，都得于名言中许之为有，此意如其分别释然论说这下面有一段引文，我们先看前面。他说这个中观自序轻辩的这一派的这些论师呢，他们不但主张有外境，而且呢还主张这个无方分即为和合而成的这些色声香味触等等乃至法触里面的法呢，一一都是什么呢？他说其中一一即为都是根识，都能够给根识做所缘缘，都是根识升起的因缘，都应该在这一个世俗上，在这个名言里面呢要承认它是有的，你不能说它是没有的。那么它的道理是怎么样呢？就是从这个分别痴然论里面我们来看。他说为一切种类即为为一种类即为体性，比比皆有异，皆有异境功用，故比皆为境体之分，于即为成升起现似积聚体相之觉，从其积聚一类即为而成平等，我等亦许彼为实有，犹如即为。何以故？犹如即为亦是八为积聚为体，许其实有，故和合体所有平等亦是实有，但不可成。这个是在这个轻辩论师的这个分别痴然论里面所提出来的，为什么他们主张这个即为以及即为和合所升起的这一些色声香味触法等这一切法，他认为呢都是实有的都能够作为根识的所缘缘呢？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就照着这一段引文来解释他说这一个种类这一种类即为体性就是说同一个种类的这种即为比比皆有异境功能。那么它虽然是很多即为，但是它是同一类的比如说以瓶子来讲那么这一个瓶子如果是一个铁这个不锈钢的瓶子的话，那么这一个不锈钢的瓶子呢，它这个色法一定是同一类的，都是属于不锈钢类的的这一个种类的这种即为体性的这一类的即为所积聚和合而成的。 那么所以他说比比皆有意境功用，这个比比呢就是说这一一即为啊，这同一类的同样在这一类体性里面的成就的这一个设法，那么这里面呢每一个即为它都有增益啊，它都有益这个现起的这个境的功用，故比皆为境体之分啊。所以这些即为呢它都是什么呢，就都是这一些这个外境的个体的之分。于即为成生起现似积聚体相之觉，它这个即为呢它合啊，很多即为合合了以后呢，那么形成的这个外境的这个个体，那么它都是它的之分啊，所以它生起来呢现起什么呢，现起一个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六根啊，或者是说我们前五根所能取的这种积聚体相啊的一种觉知。因为我们呢这个五根或者是六根取六境以后呢产生六识，就能够认知啊，就能够认知它的这一法的这一个啊，它的这个积聚体的这种啊觉知。所以他说从其积聚一类即为而成平等，我等亦许彼为实有。那么从他这一类的这个积聚这一类的即为呢能够积聚成瓶子等等的这一切的法那么我们呢也承认了它是实有。为什么呢，它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所有的出色是由细色而来的，是不是那么这个细色积聚以后就成为出色，所以细色就是什么，就是出色的之分。那我们的以瓶子来讲我们的眼根能够取得这个出色的这个积聚相，这个相我们眼根能看得到，对不对那但是它的极为的那个极为的本身的体相我们看不到吧，因为太小了眼根没有办法去分别它。可是你不能够说因为你的眼根没有办法去分别它你就说它不存在，如果它不存在瓶子从哪里来，它合成的这个积聚体你还是看得到啊，对不对你看得到它这个出色这个积聚体，你看不到它的之分，那是因为它细小你眼根不能分别，而不是它不存在。如果之分不存在出色也不存在，那你能够看得到出色的话，虽然你看不到极为本身，比如说这个色法的极为是地水火风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轻辩论师他是主张八为加上色香味触是八为合那么这个极为本身这个八为合的这个极为体本身，它的体性一定跟它所显现的积聚体的体性是一样吧，如果是不一样的话那就不合道理啊，对不对。假设说以那种瓷土的那个土那个每一粒的那个细小的那个沙子你眼睛是看不清楚没有错，但是它积聚烧起来以后成为一个瓷的杯子，这个瓷的杯子的体性还是不离那个瓷土那个沙粒的那个体性吧，对不对所以在轻辩论师他们的立场他就认为所以呢虽然这个极为的体性它很细小你的根不能够分别，但是呢它是一类体性，它跟这个出色本身是一类，所以它称一类极为，有没有一类体性的极为，它是一类的。那你既然看得到出色呢，也证明那个细色也是你的眼根的所缘缘，没有那个细色就没有这个出色，所以它有意境的功能，它能够作为根识所取的所缘缘，它是从这个角度去成立的。所以呢他说所成立的他所积聚成的起来的这个出色是有的，这个你不能说它没有，没有的话你根识就取不到它，那么积聚它的这个极为本身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就好像你看到一堆沙，你看到的是一堆沙，但 但是因为有一个距离，所以你看不到一堆沙里面的一粒一粒的沙，你看不到一粒一粒的沙，你不能说没有一粒一粒的沙，只有一堆沙，你不能这么讲。所以即为你不能说它没有，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所以下面我们继续，他说这个这一些积聚体啊，我等亦许必须比为实有，犹如即为。为什么呢？因为即为本身也是一个积聚体。他说犹如即为亦是八为积聚为体，取其实有啊。即为本身呢，它是由地水火风还有呢色香味触啊，这八为所积聚起来。每一个即为都是这八为，每一个色即为啊，色法的色即为啊，那么都是由这个八为所积聚而成的，取其为实有。即为有没有离色法的？我刚才说色即为，你们不要以为还有非色即为，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即为本身就是色法的一个最小点啊。所以他说呢，不管是积聚体本身啊，就合合起来的瓶子啦、杯子啦，或者是三个大地等等啊，这个我们承认它是实，在世俗名言上承认它是实有。连这个即为呢啊，我们也承认。为什么？即为本身也是八为积聚而成的啊，这个我们都许其为实有。故合合体所有平等亦是实有，单不可成啊，单一的即为不能够成为啊，不能够成其不单一的。现在这个单不可成不能说单一的即为，因为即为本身是八为，是八为合合的，所以这个单不可成呢，就是说这个八为单，你说单一个地啊，单一个水啊，风啊，火啊，风啊，或者是色相味触呢，它不能够成就为色法，一定是积聚合合的啊。首先积聚合合成即为，而后再由即为积聚合合成种种的出色啊，所以呢单不可成。那么因此你不要说合合体就是假有，就是非实有，因为单不可成啊。各位不要忘了，清辩论是这一些说法都是站在世俗站在名言的立场。好，这个呢就是他啊要成立外境实有，要破唯识中的啊这一个外境非实有的第二个啊提出来的啊第二个见解。第三个我们来看看他破他的第二月。他说又破唯识师以第二月证成唯识无尽之量，说现第二月等事亦须依第一月所缘而生，无外所缘则不得生。这个唯识啊，唯识宗他曾经呢啊，以我们这个病眼啊，哎，我不知道各位的眼睛好不好，我自己本身的眼睛就有所谓的叫做哎散光啊，散光。所以呢，哎，常常他们告诉我说，你赶快看看哦，今天你看那边那颗星星好亮。我看到的通常是好多星星在一团，其实只有一个星星而已，但我看到的经常是好几个。我师兄每次叫我看说，哎，你看看月亮怎么？我说我看到至少有五个月亮，因为它模模糊糊的就这样子。如果你叫我看线条，我不戴眼镜看线条，一条线呢，我看到的是朦胧的一团，但是我仔细的看那里面好多条线。所以这个第二月指的就是病眼，有病的眼睛所看到的，其实只有一条线，但我看到呢就会有好几条线。一个月亮我看到不止一个月亮。假设没有散光的人，你们也可以试着把自己的眼睛稍微捏一下哈，那么影像也会变掉，一个也会变两个。小孩子很喜欢做鬼脸是不是哈？那么他们做鬼脸的时候把眼睛一拉，把鼻子往上，所以叫猪八戒。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看外境也会有所变化。那么唯识宗以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我们所见的外境呢，其实就是如同你所见到病眼所见的这个第二月一样，不是真实有的。那清辩论是在这个地方他破他的第二月，他怎么说呢？他说现第二月等事亦须依第一月所缘而生，无外所缘则不得生。他说我不管你唯识宗怎么讲啊，那么你说那个第二月非实有，我们所见的外境是第二月，那我请问你第二月从哪里来？ 如果没有第一月，也就是实际真实的外境，
会有第二月吗？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月亮，会不会有第二月？
不会。
现在如果这个乌云满天啊，那看天空没有月亮的话，以我这个散光乱视的眼睛去看它，我当然不会看到五个月亮，因为没有月亮嘛。今天晚上月亮被啊乌云遮住了的话啊，是这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使说是第二月呢，你也不能否定外境的存在，因为第二月从第一月来的，没有第一月就没有第二月的这个事能够升起，这样懂不懂？啊，所以外境还是有的，你不能用第二月来成立就啊可以破外境，不行的啊，因为第二月毕竟从第一月来的，第一月是外境啊，那么这个呢，这个外所缘啊还是存在的，那么要升起第二月的这个演示来，还需要有第一月的这个外所缘，你第二月的这个演示才升得起来，对不对？如果没有月亮的话，我这个病眼要升起两个月亮的这样的第二月的这种演示，还真的升不起来呢。啊，所以这个呢是唯识中，不是，这个是轻便破这个唯识的第二月的啊这个量，那么还是一样啊，破它的唯识无尽的。下面呢，他举出圣教量，也就是举出佛说的佛语啊，那么来啊，这个破唯识的这个唯识无尽。他说：“如是，论师且具圣教，这个诘问不许外境有之中。他说：若无外境，一谤经说从所缘缘生诸根事啊。”他是说这个轻辩论师啊，自虚师他们呢，根据圣教，根据佛所说的这个这个佛语，那么反问啊，反问唯识中，他们呢不主张外境是有的话啊，那么他就说，如果没有外境的话，那么你就是谤经所说，你就是毁谤佛经里面佛所说从所缘缘生诸根事。从所缘缘生诸根事呢，这是经典里面佛所说的啊。如果你不承认有外境的话，那么你等于是啊把经典里面佛的这句话啊给否定了，那么你这是谤佛语啊。那么这个谤佛语那是不能够成立正知见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是以所缘缘。